11月12日，苏小妹三男新郎官。
小朋友，上一个月我们曾经说过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的故事。苏东坡的才气纵横，诗词文章真可以说是没人能够比得上，但是据说他有一个妹妹，聪明才华也不输给他呢。苏家的小妹一直住在四川眉山镇的老家，但是她才满16岁，名气就已经传遍了远近各地，许多人家都央着媒婆来说亲。偏偏这苏小妹啊，眼光高得不得了，他自己成天作诗写文章，就一心要找个也能够写一首好诗文，才华匹配得上自己的丈夫。于是他就要求所有求亲的人都交出一篇文章，让他评选评选。交来的文章有一大叠，但是有些他只看一眼就扔在一边了，有些呢他才看了两行就一直摇头叹气。
唉，第一段就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，还敢厚着脸皮来求亲。
总之啊，不是嫌人家文笔太差，就是嫌人家少了点见解，没有一篇文章是他中意的。不多久，才女苏小妹选丈夫的消息就传到了江南的青年诗人秦观的耳中。秦观觉得苏小妹这样的女孩子很不平常，心里非常的仰慕她，就千里迢迢地赶到了眉山镇向苏小妹求婚，并且还送上一篇她自己的文章。秦观的文章很快地就到了苏小妹手上，她仔仔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，竟然还是不舍得放下来。
这篇还不错。
机灵的丫鬟晴儿看出了她的心意，故意地推推她说，
小姐，这篇文章一定写得很糟，要不然怎么看了一回又一回还没看懂呢？
苏小妹红了脸轻轻地说，
这文章倒还不错嘛。
选来选去，苏小妹当然是选上了秦观，不过就这样决定终身大事似乎还是有点冒险，所以她总想再找个机会来试一试秦观。哥哥苏东坡知道了，就开玩笑地说，
好妹子，别再挑了，万一到了七老八十还没选中，你又老又丑了，谁还要你啊？
哎，有了，哥哥。
嗯，
你还记不记得从前你取笑过我的长相？
嗯，有有有，怎么不记得？那个时候你笑我下巴长胡子多，哎，模样不好看，我也笑你额头高眼睛凹，是个十足的丑八怪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。请哥哥把这些话传给秦相公听听，要是他在意我的容貌美丑，那他这个人呢、啊、还是低俗得很，我可不愿意嫁给他。
兄妹两个人说过这些话以后，没几天住在客栈里的秦观就听人说起，苏家小妹额头比平常人高一寸，人还没到啊，额头就先到了，眼眶也比平常人凹一寸，哭的时候都不容易擦到眼泪耶。秦观心里面不太自在地想，
嗯，这简直是像妖怪啊，娶妻虽然不一定要娶美女，但是也不能糊里糊涂地娶个妖怪呀。嗯，苏家小姐到底是什么模样，我得先弄弄清楚。
他打算亲自去见苏小妹一面，可是那个时候女孩子不轻易出门呢，也不轻易见客啊，秦观哪有机会见到苏小妹呢？没想到这一天机会倒真的来了。秦观打听出苏小妹正要到东岳庙去烧香，他灵机一动，就赶忙去向他的一个道士朋友借了衣服和拂尘，改变成道士，然后呢就潇潇洒洒地也上东岳庙去了。苏小妹烧完了香从大殿里出来， 忽然有个青年道士走到他的面前说，
小姐有福有寿，请发慈悲施舍我一些银钱吧。
苏小妹抬眼一瞧，心里面不禁有些怀疑，
这个人神采奕奕的，看起来像个很有作为的读书人，怎么会是个道士呢？
他在打量眼前这个道士的时候，那道士也睁大了眼睛仔细地打量着他。聪明的苏小妹越发觉得这个化缘道人不寻常，就低下头加快脚步走下了台阶，进了轿子，然后呢，她才轻声地吩咐晴儿去打听那个道士到底是谁。结果秦观改扮成道士的事情很快的就被晴儿问出来了。这下可好，苏小妹生气地对晴儿说，
哼，他竟然是这样看重外表的人，这辈子休想娶到我。
而秦观呢，他看到苏小妹虽然不是什么天仙美女，可是却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可怕，而且举止端庄，一双灵活有神的眼睛更显出他的聪慧脱俗，于是他满心欢喜地决定要娶苏小妹做妻子。换下了道士服装以后，就立刻正式上门去求亲了。苏家老爹爹当场就答应了他，并且安排三天以后举行婚礼。等到苏小妹得到消息，她已经来不及阻止了，她气鼓鼓地想，
哼，没那么便宜，我非要难一难他，给他吃点苦头不可。
少爷，你今天非他不可啊！
三天以后，隆重的婚礼行过了，热闹的酒宴也结束了。秦观正准备进洞房呢，却看见洞房的门紧紧地关着，门边放着一张小桌子。桌子上有三个纸封袋和一只玉杯，一只银杯，一只陶杯。晴儿站在一旁笑眯眯地说，
新郎官，新娘子出了三道题，你全答对了就喝下玉杯中的美酒，请进洞房。答对两题呢，就喝下银杯中的清茶，明天晚上再来试一次。要是只答对了一题，就喝下陶杯中的清水，罚在书房读书三个月，然后再考试。
我为什么要考试呢？
新娘子说，如果你够聪明，看得懂第一道题的话，就会明白了。
好吧，考就考，别说三题了，就是300题我也不怕呀。
他打开了纸封袋一看，上面是一首诗。
铜铁投红眼，蝼蚁上粉墙，阴阳无二意，天地我中央。这很简单嘛，诗里每一句的意思都不相关，一句代表一个字。第一句，铜铁投到火炉中去冶炼，是化的意思。第二句，蝼蚁要沿着墙面爬上去，是圆的意思。第三句，阴阳合起来就是绝对的真理道。第四句，什么东西站在天地中央呢？那当然是人了，四个字连起来嘛。哦，是化缘道人。我上回改扮道士的事被小姐看破了，她怪我。哎，其实她是误会我了。
秦观正低着头猜想新娘子有多生气，晴儿又要她看第二题了。这回是猜谜，四句诗猜四个古人。
强爷圣祖有诗为，凿壁偷光夜读书，逢县路中常忆母，老翁终日倚门驴。这就更简单了嘛，孙子比祖父有作为有权势，当然是指三国时代的孙权了。在墙上凿个洞是孔，孔里有光就是孔明，这是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。儿子思念母亲，一定是指孔子的孙子子思了。那么老翁常被人称为太公，靠在门前就会向远处张望，这是指太公望。
也就是周朝的开国老臣姜子牙嘛。
秦儿点点头，再拿起第三个纸封袋对秦观说，
第三题最难了，新郎官可以多想一想，想清楚了再回答。
哦，
这题是要做对联，也就是新娘写出一个句子，要他写出另外的一句，不但两句的字数要一样，意思呢也要相配合，连声音啊也要非常的协调才行。新娘出的上联是闭门推出窗前月，意思是一轮明月高挂在窗前，皎洁的月光斜斜地照进来，窗里的人关上窗门，就把月光轻轻地推出窗外了。这一句的上联看起来很容易对，但是里面又有景致又有动作，要对得巧却是难极了。三更天都过了，秦观还是想不出下联，越急呢就越想不出来，不由得急出了一身大汗。他在走廊上来来回回地踱着步，嘴里一遍一遍地念着
闭门推出窗前月，
双手呢还不停地比着关窗的手势。这个时候新娘子的哥哥苏东坡正躲在树丛后面偷看呢，因为他知道妹妹一向是刁蛮娇惯的，一定会想办法为难新郎，就不放心地到洞房外面看看动静，想在必要的时候帮秦观的忙。他听到秦观喃喃地把上联念了好几遍，脑筋一转就想出了下一联，然而呢他又不敢直接地把答案告诉秦观，怕给妹妹知道。刚巧秦观踱到栏杆的前面，皱着眉头望着花园里的池塘，喃喃地说，
水面倒映着天上的月亮，水和天。
苏东坡灵机一动，拾起了一颗小石子扔进池塘里面，扑嘟一声，池水溅起了几点水花，展开一圈一圈的波纹。
哎，有了。
秦观突然的领悟，大声地念出了下联，
投石冲开水底天。
一声，洞房的门开了，一个丫鬟走出来，笑盈盈地对晴儿点点头。晴儿高兴地端起玉杯说，
新郎官，新娘子认为你三题都答得很好，请喝了这杯酒进洞房吧。
秦观心里暗暗地感激那个偷偷帮助他的人，他擦擦额头上的汗，一口喝了酒，喜气洋洋地就进了洞房。就是这样子，真正是才子配了才女，两人的误会解了，一辈子就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了。